夜晚的时刻有点孤单，
不怕，有天使陪你数星星。
这样的夜晚真的有天使陪伴吗？
当然，因为天使正在为你值夜班呢。
太好了，这样的夜晚我们称它天使夜未眠。
亲爱的老朋友，新朋友，你好，我是天天，非常的开心和你在空中相会。你今天过得好吗？昨天呢，我跟朋友出去逛街，走在路上，突然之间我踩到某个东西，差点摔得四脚朝天。往下看呢，才发现是一个油腻腻的透明塑胶袋，还好呢，没有真的摔倒。当下除了惊魂未定之外，就觉得很不高兴。到底是哪一个缺德鬼把垃圾丢在地上，让我呢踩到了。不知道你有没有类似的经历呢？遇到一些没有公德心的事，然后让你呢很不愉快。有一位曾经担任过杂志编辑跟儿童文学专栏的作者夏千红，他写了一篇文章，谈到了一次旅游经历，他遇到了一件事情，让他深深的思考，是不是当人越来越文明富裕，人心就越狡诈自私呢？一段音乐过后，就让天天来跟你分享夏千红所写的这篇文章。Easy 谈生活，天天跟你分享夏千红所写的文章，谈到有一次朋友带他去观光圣地巴彦聚落。巴彦聚落是一个被大家比喻为人间仙境的世外桃源，有群山环绕，然后溪水呢清澈见底，在交叠的山峦当中，云雾缓缓的缭绕，有很漂亮的花田，有非常翠绿的稻田，有三合院，还有呢用石头啊砌成的古厝，让人流连忘返。那么夏千红他们抵达的时候啊，游客好多好多，跟他们一样都是从都市来的，找了好久才找到停车位。一走进这个巴彦聚落呢，就看到了一个告示牌，这个内容就是说，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巴彦聚落。这个小村子虽然在国家公园的范围之内，但是全部都是属于私人的农地，无偿开放使用之余，还得自己筹经费来维护，所以呼吁大家在欣赏美景的时候，也能够尊重当地居民的生活领域跟农田。之后呢，告示牌就写了几个红色大字，第一个，请勿将汽机车开入聚落，造成居民的出入不方便。第二，请勿走入田埂，以免增加农夫农务上面的困难。第三，请勿乱丢垃圾，造成环境污染。哦，看完了这个告示牌呢，夏千红跟朋友就走进村子里面，马上迎面看到了一片丝瓜园，丝瓜都开了花，而且开满了整个藤架，非常迷人。但没想到呢，藤架下挂了一个牌子，丝瓜请勿拍照。他差点笑出来哦，觉得这个园主也太小题大做了吧，不过就是个丝瓜嘛，也值得他立牌子禁止人拍照吗？那他们又再继续往前走，往前走呢，就看到有一个地方叫做水中天，是一片清澈的水田。再往前走呢，又看到了一个牌子，这个牌子上面画了一个戴着斗笠的农夫，但这个农夫啊在哭泣。牌子上面写了几个字，别让老农夫睡不着觉，目前正值春耕期，请游客不要进入生产区。他们再走个几步呢，诶，前面不远处又出现了一个告示牌，此地为私人农地，并非公园，为了不要伤及农田作物，除了水泥地面之外，请勿进入田埂及农田跟泥地，违者追究责任。哇，这个牌子上面所写的这个语气啊，更凶了，连追究责任都说出来了。夏千红很纳闷哦，他旅行过了许多国家，一个小小的农庄却出现这么多的警告牌，还真是第一次看到啊。 他觉得这么淳朴的农庄不是更应该要很快乐很好客的吗？怎么会出现这么多的警告牌呢？当他再往前走，就被眼前的景象给震惊住了。在前方一片绿油油的稻田，有一群游客呢，就在田里面跳上跳下的，轮流嘻嘻哈哈的，以美丽的稻田为背景来拍照，任由他们的脚呢随意的践踏在农夫辛苦耕种的稻子上面跳上跳下的。而美丽的花田也是都有被游客呢随意践踏哦，很狼狈的那种足迹。夏千红看到这样一个景况哦，就在心里头思想，停车的时候注意到有许多昂贵的名车，常听说越文明越富裕，人心就越狡诈自私，科技越发达，人性就越腐化败坏。是什么原因让这些游客如此不珍惜上帝所赐予的美好山水，不懂得尊重别人的家园？是教育出了问题吗？还是人的心越来越冷漠了呢？望着这些让人心痛的事，他不禁迷惑了起来。亲爱的朋友，以上呢就是夏千红所写的文章。我想文明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带来很多的方便性，但是到底这个文明知识所带给我们的是越来越心高气傲，还是能够带给我们越来越谦卑，学习尊重别人，学习尊重大自然？我想到之前啊，去看了一部关于恐龙的电影，影片当中的科学家还有恐龙游乐园的拥有者呢，他们很希望可以培育出那种一推出呢就可以让人哇非常惊叹的那种史无前例的很特殊的恐龙，就是为了要赚钱。可是没想到呢，在他们不尊重这个大自然哦，随意的来调配恐龙的基因的时候，就造成了非常大的灾难。影片里面呢就有一段话说，到底人类什么时候才会学习尊重自然界，也就是学会尊重生命？这真是值得我们来思想的，不是吗？因为我们都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与这个世界与这个自然界是息息相关的，是交互影响的。我们希望活在一个美丽的世界，我们就必须要懂得怎么好好的有智慧的来管理，来保护，来尊重这个自然界，你觉得呢？希望你愿意来信跟天天分享你的想法哦。
别让地球再流泪，别让地球再流泪，别让地球再流泪，别让地球再流泪，
别让地球，
别让地球再流泪，别让地球再流泪，别让地球再流泪，别让地球再流泪。
心灵小站，今晚的你累了吗？是心灵疲倦了，还是身体疲倦了呢？在这个时刻，让我邀请你一块儿进入这一个为你预备、使你心灵可以安歇的好地方。让我们一块儿重新得力。
在美国洛杉矶有一座著名的墓园，从宏伟的大门口一直到壮丽典雅的山顶教堂，一路上绵绵密密点缀满了最高级的新鲜兰花。根据墓园的资深员工表示，这个是此地开墓数十年来空前的一个大手笔呢。在礼拜堂里面布满了花团锦簇当中，只有两个半的来宾来参加丧礼，哪两个呢？ 一位是墓园专属的牧师，他来主持丧礼的仪式，还有另外一位到场执行死者遗属的律师。那么半个又是谁呢？正是躺在豪华棺木当中的死者。这个人生前立下了遗嘱，吩咐律师要将他那将近40万美元的遗产扣除律师费用以外，全数用在他的丧礼当中。因为他认为在这个世界上他已经没有任何值得馈赠或分享的对象了。这个故事听来很凄凉，虽然这个人的丧礼排场这么的壮观，可是参与的人数只有2.5人。然而这个人如果知道神普摩西在去世的时候连举行丧礼都没有，或者他会多一点安慰吧。不管怎么说，人的生命终究是短暂的，在这个世界上不管是贩夫走卒、达官显要，总有一天都要向死亡来报道。圣经上面也记着说，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或说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每次当参加别人的告别式，多少会反思着联想，有一天别人也会来参加自己的告别式。其实参与人数的多寡实在不能代表什么，重要的是生前能留给别人和这个社会什么，而更重要的是我这个人有真的得救了吗？真能进到上帝永恒的国度里面去吗？申命记34章第6节说，耶和华将摩西埋葬在摩押地伯庇尔对面的谷中，只是到今日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每个人在生前跟死后都会有一些计算自己生命的成就的方法。在这里你看到一个孤独的老人过世了，他的丧礼没有人来参加，或者像摩西，他死在尼泊山的时候也没有人知道他会在哪里，可是他一生的功业却被人纪念。愿意我们的价值在上帝的面前更加的真实，我们愿意追随上帝的脚步，将他交给我们的生命能够用得实实在在、丰丰富富，让我们知道在来世的日子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可以得到那生命的冠冕，好不好？让我们一起来真的在真神的道上能够坚守到底，走到永恒。
现在和您分享的节目是《天使夜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天天。如果在听完今天的节目，你有任何话想要和我聊一聊，请用电邮或是发短信给我。我的电邮是 tianshi@liangyou.net， 短讯是13229966122。13229966122，请注明节目简称天使，很期待收到你的回应哦。祝你平安，我们下回空中再见，拜拜。